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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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好，那在我们开始讲之前啊，我想还是提醒一下，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菩萨戒啊，因为我们经常讲菩萨法，谈的是比较高。但目前我们现在讲菩萨戒，跟我们所知道的空法，所以般若，有没有什么关系？我其实是希望大家把这个菩萨戒变成一个非常具体生活化的，因为我不希望说我们学佛学到越来越抽离现实，因为菩萨的仰望是避免把菩萨的德，菩萨的德当然是不可思议，活菩萨的德，但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不能把它推到跟现实生活脱节。就是我其实要讲的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菩萨戒，就是要你落实到现实当中，就是你现在处在任何一个时刻，任何一个地点，你都必须要有一种要实践菩萨戒的这个想法，你不要把它抽离掉。那这个跟我们讲空有什么关系？大家呢，因为我们现在希望把我们所学的完全能融合起来。前面我们大约也提到，空其实就是一种事实，就是我们不再迷惑的意思。我们能看到一切东西的因缘变化，包括都是因缘和合。所以这是我们在一个地方，我们在共修的时候，金刚师共修讲那个四摄法的时候，大家要知道为什么会想尽办法用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来摄受人，因为是悲心。而这个摄受也知道唯有佛法这一条路能令众生解脱，所以他不忍众生颠倒轮回受无尽的苦，但众生又不是一下子能让他安住在佛法，所以我就不断的戒淫。其实四摄法，四摄六度，我们经常讲四摄六度就是菩萨的特色，而这个四摄六度其实建立在整个法的核心的认知，其实它是有觉悟，所以我们在行菩萨道是有觉悟的内涵在里头，因为他知道路在哪里，众生要远离根本的苦要从哪里，哪里才能解脱，哪里才能成佛，他知道，所以他有这种觉悟。那他知道众生迷在哪里，由空的道理知道众生迷在哪里，由空的道理菩萨可以灵活应用，所以他有没有执定法？没有。他有没有核心方向？有。但他有没有执定法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他本来就是因缘，众生的根性一直在变化，所以我们对应众生利益众生，是不是也要，我们并不会用一个很固定的方法对应众生固定的状况，不会，我们会看到众生的状况一直在生灭变化，所以我们的方法也会随众生的变化而加以应对，而这个应对会不会失去方向？不会，因为它会导向实相。所以第一个了解实相，知道要将 自他带到哪里，了解实相就不会产生固执，所以他度化众生的善巧是不是非常广大？是。啊，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，不要把它谈高了，就拉到现实。所以你应该要有一个观念，我这个一直在强调，就是你的生活当中经常有菩萨戒在你心中，你不要把修行弄到变成谈。我一直在强调，就是因为这的确是在佛门里面最容易看到，我们看不到智慧，我们看到很多理论，我们看不到直接对众生的关怀。我们有时候也是慈悲利益众生，却看不到那一份灵活的智慧。第一个方向不清楚，然后对利益众生却不知道能观有缘起。第一个不知道，只是一个笼统要令众生入佛门解脱，就是一个笼统，但自己并不清楚何谓解脱之道，菩萨道不清楚。所以多数人他只是一个笼统的方向，活道无上誓愿成他知道，但是何谓活道，佛法之道在哪里？所以这个不清楚，所以落下来，经常我们在利益众生摆不开，是用我们原来的知见，最多是从佛门学到很多概念，但不一定学到佛法的真实智慧跟慈悲。所以多了之前是用一般的世间人的善来帮助人，之后学佛多了名相而已，本质并没有跳出太多。还是一句话，对四圣谛不了解，你不了解苦集，你怎么利益众生？你自己都还在苦当中呢。所以我讲，我一直希望大家能去体会那种很实际的感觉。我像我一直都在反复提醒，因为我要把你们那个学佛那种比较飘渺的、空洞的、飘来飘去的，拉到现实来。你就会，你一拉到现实，你的修学的感觉就整个会不一样，现实许多，务实许多，包括你的信心都扎实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很真实，而不是纯粹的要不断的强调那一份信心，却找不到我要信的理由，更实际的理由。我想我们经典很多人讲这都是理由，但我的理由是你内心有更实在的根据，更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你很清楚。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菩萨戒必须落实在怎么样，因为修行它就在缘起里面，所以菩萨戒就在缘起里面，所以在起心动念都是你的菩萨戒法，你必须要有这样的心情来实践它。所以我们讲说，我一直讲修行不容易，为什么？第一个你不知道，最大障碍是你不知道怎么修，然后又不是因重的修，真的那么难吗？其实也未必，因为我发觉最难就是知道。那如果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观念你没有建立，所以你不断的修学，我常跟大家提，就是我们不断的努力修学，当我们好像也很用心，可是当你慢慢了解道理再回头去看，你就会警觉到说还好知道，或者如果照之前这样的修法，你自己会清楚应该不会有到头的日子，你自己会知道。可是当你不知道的时候，你会试，当你进一步了解佛法的现实的时候啊，你回头去看自己的观念，还好，好理家在。我们讲好理家在，你们听得懂吗？好理家在，不过我这样讲更惨，很庆幸啊，很庆幸能有所知道，或者就碰不到。所以你不会把佛法直接落实，你会用你平常的，你以前就 在佛法的学习当中多了一些观念，但没办法彻底离开世间的那种世俗的观念，那个善恶观念无法真的跳出来。所以你要落实到现实，我们落到现实不是一般人啊，就只是一个现实，我们是在现实里面有缘起，有缘起的观察，绝不是一般人口中讲啊，我们修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，这句话你讲我讲大家讲其实不一样。你讲的不离世间觉，只是你强调它的现实感，但你在这个现实感当中并没有有另外一个智慧来面对这个现实，其实你的现实感是跟一般人的现实感是一样的，只是强调不要脱离，但你不要脱离你又掉到了世间人的看法，你没有那一份真实智慧。所以菩萨道不容易很亲近，走的大概是人天善法，不容易是菩萨的菩萨法。好，我们接着清四十二，我们昨天讲到清四十一嘛，对不对哈？是不是昨天？昨天好像后面还有一点点哈，就是当然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不要显扬一个德，还是一个道理，我们如何来，到底有没有意义？我想这个大家反复知道，就是说，今天一件事情，我做本身有没有利益众生？能不能自利利他？就是你看这个菩萨戒里面很重要，都要降伏烦恼。他一直讲说嫌恨心，其实就是你用烦恼心，这样的一个烦恼心就容易怎么样，就会有过失。所以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很重视自己本身烦恼，再过来能不能实质利益众生，他这个一定会记住这个的。好，所以在这一点上他是就会加以防范哈，或是有些该赞叹他没赞叹。那我们现在看那个四十二叫不行威则戒，就是用行威则色就是来降伏众生啊。这个你看，这个在其他戒里面也很少，其他的地方有，但不像这里把它立为具体的戒法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啊，见诸有情应可呵责，应可自罚，应可驱病，怀染污心而不呵责。他这里比较没有讲啊嫌恨心，嫌恨心是巴不得呵责，这时候是染污心而不呵责，或虽呵责而不自罚，就应该自罚你就呵责。如法教戒，你应该罚，没有罚不行。所以我们世间人讲爱的教育，这才叫爱的教育。该给给，该罚罚，但要罚的有技巧哈。或者的话，你会结了很多冤亲债主。好，或虽自罚，如法教戒而不驱病啊。就是说该驱病你没驱病，不是说每个都要驱病啊，就是该驱病才对对方有利，基本上都是对对方有利哦。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人的时候，我们的思考绝对不是一味的慈悲，所谓的一般人一味的那个慈悲，那个不一定慈悲哦，这个都叫慈悲哦，这都叫慈悲。为什么？因为令众生少过失。所以我们很多人缺少这样的观察，连这个概念都没有。我们有的人讲说因以罗刹身度之，即现罗刹身为之说法，那我不是罗刹，所以我没办法对治他，没有，菩萨都该做，菩萨做了以后对方能不能接受未必这时候就技巧很多了， 这都是一个原则，落实下来可就是问题很多了。菩萨就在这里可就支撑，就要熬。哎，有时候你一个作为，很多人不谅解的，到底要不要坚持？有时候可坚持，有时候还不可坚持，因为做众生共业。好，我们往后讲就知道了。是名有犯，有所违越，是然违犯。就是说你有怀染污心，染污心应该责罚他，应该呵责他，应该驱病他。你有染污心，所以你没有加以对治，这是违犯戒法。有的是愚痴，有的是爱着，这个不行的，因为你会让他有更多的过失，损他的福报。那我们看，再看，若有懒惰懈怠放逸而不呵责乃至驱病，非然违犯，非然违犯，当然是有违越了哈。无违犯者，若了之，彼不可了治，不可逾逾，就是说，这个没办法。这讲的平白就是没用，就是无药可救了，我就不可了治啊，啊。我们今天包括驱病都是有道理的，有时候他接不接受，但有时候都必须要怎么样，会以他能得，因为我很多事情不能如你想的那么圆满，但我们会在这衡量这边得失两个方面的得失当中，我们选择一个能让对方更得大利益，或是能守护身智来守护大众，诸多条件到最后你才做决定的。所以菩萨经常会失眠，会脑神经衰弱，因为他想太多，真的。因为任何一件事情都涉及到众生的福利，不能草率。所以除非有的人他就是赖皮或者不管，你不要以为他以为提得起放得下，那这不怕因果才这样的。那有的人很干脆，非常直截了当，为什么？大智慧，所以他很快当机立断，马上做决断。那像我们呢，智慧不够，又谨慎因果，就别别扭扭了。做完就一直挂这样，就这样，该这样做吗？我该不该骂？该不该给？该没办法，只有宝贝，因为到最后还是没办法决定，只好问活菩萨卜个卦，看可不可以抽个签。这样很可怜，这样下去那更麻烦了哈。但问题真的难，好，所以若了之，彼不可了治，不可逾逾。好，那算了。再过来，喜出粗言啊，这个就是你跟他讲。他骂回来，哇！这下他原来的福报，这下更惨了。所以有的人到最后是默病，就不说了。当然，这个方法到现实当中还有很多处理方式，但有些方式就是用一种默病啊，就不多谈了。哎，好。多生嫌恨，故因弃舍。就是说连处罚都是为了利益，很有意思啊。那这个里面我们要谈到，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很多，其实像这样的落实到现实里面，就很多的技巧，很多的因缘要考虑。一个要做自罚惩罚的人，要让对方相信他是慈悲的，是公正的，或者的话，这个事会后面就一大堆了。但就算你公正，你很明理，而且是应该做的，对方不一定接受，尤其是越到末法，那就乱成一片了。我们不是讲那个经典到未来啊，很多人视线持戒，但其实没有，就变成到最后是非很多啊。为师者不是真慈，不懂得尊重尊长，连弟子刚出家也都随便。 是非不分，谈的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啊，很多的是非，就是大家在很多表象上一直计较，你就算讲对都成为是非人，不知讲不清楚，明明你对，马上被讲说你是不是偏袒，你是如何，未来的世界就是这样，你即便讲真话都没办法处理，就像我们现在动不动就扣帽子那一种的，没办法，所以只好远离。假如这样的环境，宁愿死在外头也不进那种环境呢？经典说到宁愿死在外头也不进来，为什么？充满是非，毫无伦常，不懂得尊重，你稍微教戒他，反而增加了很多是非。有时候你跟他讲说你不应该这样，反而一群人认为你偏袒，我没偏袒，我就为你好而已啊，弄到最后变成是是非非啊，算了。所以为什么一个道场不必须不断的用这样的智慧，我们才能知道说上者有悲心去包容你，你下者有智慧有了解他是为你好，这个后面这些就可以用了。我处罚你，我虽然不舒服，但我至少不会颠倒，我不高兴一下，但基本上就好像我父母骂我，跟他吵了半天，但不会怀疑父母，他不会本质上去怀疑父母。但现在时代很多因缘，我们为师者不一定具足这个条件，再过来未来受教者因缘也变化很多，所以很多东西就越来越有法味，越来越淡，必须要讲这个话，要骂他的时候，要诸多巴结才说你这么稍改一下，哎呀你能改太好了。我说这样修下去都很容易短命的、啊、我说师长短命很不容易，直说了不顺畅就经常会郁闷郁结在胸中，因为很难直接说，但这个里面也是我们的威德不够，我们的智慧不够，我们的善巧不够，我们慈悲不够，但相对的这种各方因缘就越来越多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其实当我要谈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一点它有一个原则，它是慈悲的，它不能是嫌恨心，它也不能是染污心，它就是为了利益你，这一点起码的共识要有，或者下面这个都很难处理了、啊、这个是结恶缘，是结恶缘。所以这个观念就平常在不断的熏习，不但戒法要懂，还要懂它的精神，或者大家会在戒法上持以为对错，就只在表层上一直争到最后，说是戒，但其实因为这是哪一部经的，我意思是火葬经的哪部经讲的嘛？到最后争持的反而变不持，变成就落在表象上不断的争执，就是是非反而多。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修持是不至于如此，但这个现象会慢慢有，着重于戒法外向的争执，但不是有强调身心真正的前进，会慢慢走向这一点，注意看会往这边。所以这个东西到最后你谈的东西变成只是在很多地方起纷争，人身心躁动不安，难以调顺，身心不容易喜乐，就会出这种问题。好，那就这个观念都是从于法的不断的累积，至少最根源是你要确定你是为了解脱或是为了行菩萨道，这个大原则有了以后，很多事情你就比较容易忍下来，或者的话你会用世间的好坏，个人被否定不否定的这种角度，就怎么善法都很难入。好，我们刚才有讲说你多生嫌恨啊，故因弃舍，这个时候因为我没办法利益他。好，再过来，若观待时啊，若观因此斗讼啊，真经，就是我今天如果对这个人，这个我们都碰过，处理一个人将会带成一批人的问题， 就是处理一个人，但这个人会带动了好多问题，这时候只好暂时不处理，但这个过失其实蛮大的啊。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一个环境里面，大家的见解如果没有那个佛法的正知见，就会引起大家用人情纠结人情啊，人群啊。这时候你要处理啊，他是华语比丘律，不是，他不是，是我们人比较多，这样你就完了。他说我是华语律，你说他会华语律，他说是你才不是，哇，这下大家猜拳了，他是比人数投票，你已经输他。所以如果一群人脑袋不清楚，人数多投票就上当选了，是不是？像现在整个世间是会乱到。很奇怪的人都可以当选，不是刚某个国家，不是我们有讲这种人品怎么可以选上，可是他真的选上了，不可思议，这是整个世界在改变了，我们要心里有数啊。好，但算了啊，不知道了，是一言难尽。我那时候他们在选，我说可能会，我就想说可能会上，因为有些人家想要去竞选，我说你会不有能上。当这个世界慢慢堕落的时候，好人不一定会出头的。当然我们不敢随便讲说谁好谁坏，但如果一个环境慢慢堕落的时候，基本上如果众生没有大福报，不会感应好人出头。所以好人越来越不容易出头，会出这种问题的。这个在很多未来在描述未来的现象经典呢，乃是很多的预言呢、啊，都有提到。好，所以这个你看，处在这种环境里面，你要处理，你为什么不处罚他？不能处罚，动不得的、哦，动不得。为什么？他会很引起很大的不和，会有这种问题。好，啊，若观因此令真喧杂，哦，是是非非一直夹杂，你看。在一个团体，菩萨要利益，要教育人，要利益人。爱语里面有时候会劝导，爱语不一定只有讲柔软的、啊，爱语有时候会给予劝导，甚至有时候必须要呵责。但这个一般爱语都是顺众生心的比较多，随众生意。但如果本身他可以接受的时候，我们适当的教导教诫他，呵责他，引导他，这个都是属于爱语的。好，但因为他不行啊，他说若观因此令真喧杂，令身破坏，身是和破坏，所以没办法处理。但问题没有处理怎么办？那就更惨。假如能慢慢用其他方式解决可以，或者的话你也必须要当机立断，或者后续啊，僧团表面和但其实是不和，这时候就必须要有足够威德的人出面处理，或者的话很多地方看似清净，看似和其实是不和。第一个见不和，没有共同的学习方向啊，即便戒说戒和同尊啊，可是问题那个戒是表层的，并不是在奉行同一个规则的，变成有人吃这个，有人吃那个。好，知彼有情，不怀残取，成就真上猛力惭愧，积极环境啊，而不合者乃至取病，皆无违犯。就这些人呢、啊，本身他是不是一个很烦恼的人，而且他具有猛力惭愧的。不喝者，为什么？他自己就可以了，他自己就可以了。这你看，佛法多妙，他强调的是，我今天不管喝者，都是要对治你的烦恼。可是你的烦恼只是一时犯不清楚，但或是说当时不清楚，现在都已经很清楚了。有时候人家烦恼一时起来，没办法遏制，就像前面不是讲吗？啊，他不断的想要对治，但对治不来，无犯， 是不是？前面也有很多地方啊，讲说他的有些烦恼，他想要对治，可是怎么有这一份对治的心，但对治不来。这种免不断的努力，但做不到，烦恼太强了。这时候说没饭呢，多人性化。该对治又很狠，该慈悲又是这么宽容。但你看他所有的作为，都是很务实、很实质的，依众生能否得利益来作为的。所以对于那些基有惭愧心，他们不合辙。好，更不要说还要自罚，不用，因为他本身已经很难过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里面，你不能，你的药本来是要对他好，可是你的药太重会伤他的病，而会让他的病得到反作用，这时候不行了。是不是很有道理？所以我们从一开始这个道理，这个就是说，我们之所以要折射他，要威责他，要降服他，并不是像很多人在处罚人，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阶级观念，在享受这一份威权。不是，菩萨不是搞这些的，他只是慈悲而已，他只是利益对方而已。他不是，我就是我们在行这份威责众生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为了利益他。所以因此我们在利益众生的时候，务必要注意到我们的起心动念。我们不是官府，我们不是在强调那一份 power 啊，那个权，那个力，力道的力。我们讲的是慈悲智慧啊。我只是在实践这个法，所以做这个事情呢是坦荡荡的，因为他是慈悲，他问心无愧慈悲的。所以在一个真正的法事里面，他是怎么样，不管谁一样，在佛门里面他其实是一样，我们会尊重老学者，但就烦恼来讲，就是戒法他是平等的，所以在佛门里面他才是真正的平等，他才是真正的平等。所以在我们行持，我昨天不是讲吗，我们在利益众生，你有时候会觉得我们的心很清净，其实未必。以我们现在还在凡夫地，应该多少有烦恼，不要太相信自己。那你说哎呀我有烦恼，我也有，我也有，但问题在哪里，有没有积极的反省，不断的改进，这个才是重点，而不是一下说我没有。我不会这么说。第一个，事实上不可能。但是不是大家都一样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个人的智慧、个人的修持各方面会有差别。但是不是一下清净？我觉得我不用去掩盖，不去装这个东西，本来就是有问题。甚至我现在我们在面对一个东西，我们维系隐藏的这份。我爱我慢，是不是？我贪，这个会不会在里头？会，莫那是吃在里头，吃在里头，慢在里头，爱在里头，该有的都在里头。我执还在嘛？只是你有没有用你的正念去降服它？这个烦恼会越来越薄。所以我想说，当我们要折服人的时候，我们那一份心就务必要很清净，我知道他就会感应另外一个负面的东西出来。尤其处在这个时代里面啊，很多东西啊，众生本来就越来越难调伏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我依法论法，我告诉你，未必。依法论法是你的原则，但讲到最后还有很多技巧。什么技巧？不但是技巧，还是质量。你个人长时间有没有积极累积重功德力？这时候就算你要依法论法，轮不到你。就像我们现在世间讲法律，对不对？但有时候法律是讲那个说给没力量的人哦。有力量不一定要说法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你拿的是法律。但有力量的人他可以不甩你，他有很大的力量让 你想要执行法律，法律都会在这中间产生障碍，让你无法落实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里面这又是现实。他说哎呀，那我们依法论法，对，依法论法，问题你还要考虑现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菩萨要从很多方面不断累积资粮？你没有，你我常不是讲吗？你一个猫对老虎讲，我要依法论法，那个老虎、哦、猫就晕了。对，猫去跟老虎讲依法论法，有可能是当猫去跟老虎讲依法论法的时候，果然也有效果，因为老虎笑死，就处罚他了。为什么？他是笑死，他笑说，竟然有猫要来威吓我，啊，结果老虎一时失去绝招，笑死，死了，在自己编的，否则的话，你一个猫，你唯有狮子吼，你要猫去管老虎，众生刚强难调，你这个瘦巴巴的没有福报人去管看看，是吧？像我们现在讲了讲破了，不一定有人理啊。你要是放个光，你看，今天我们上课就不是这些做了。如果我有空没空放光，就像放冲天炮这样，大概附近村庄全部集合，他们不一定来听我讲菩萨戒，他要等我放光，当作中秋节放烟火一样。可惜我不会放光。你要放光的话，你说一人家一，说二就二。可惜我没那个威德。所以后来菩萨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，是不是该依法？可以，但问题你没那个能力。因为你如果观音，你会发觉你的威德，你要跟他教授教戒的时候，却会引起斗松增进，没办法，你只好退而求其次。即便佛陀在世的时候都出现这种问题，有一群弟子啊不听佛的呢，佛在世都不听哦，佛在世也不听哦，众生嘛。是不是？那我们又不是佛，所以处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们不能用一种好像法家挥得彻底坚持，没有那种坚持的问题，只会实事求是，众生在怎么样的处理方式当中可以得最大利益，不是自己，是众生，应该讲是同时自利利他了。所以要不要责罚？假如对众生有利，不责罚菩萨犯戒，可是在某些状况菩萨可以不责罚，为什么？没办法。所以在很多戒法到最后会出现改变的观念，是改变的情况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微小的戒法它要利益众生，不但起不了作用，还令众生起了很多是非，这时候不得不就将这个比较小的影响不大的给停下来。为什么？作用不大，反而引起副作用。经典说的，瑜伽师地论说的。好，类似这个我们都必须要留意哈。再过来，清四十三就是神力不择色界啊，这个我们比较不会翻了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啊，具足成就种种神通，变现威力，于诸有情因恐怖者能恐怖之，因隐色者能隐色之，必信之故，不现神通恐怖隐色，是名有犯，有所违越，非然违犯。你看啊，就是说他你有神通啊，还好我们没有，不过这也是因为没有，所以后面这些都跟你无关，不过也是很可惜，因为你成就不了，你吓不了人。你看流氓来我们就刺青，你现出你看我全身，哇，他就怕你那个大流氓。这有一个那个笑话，有人去那个他们给我看的那个，有人到那个公共澡堂啊，很客气，就是一个平常人，一看到有人手背刺青，就是要坐远一点， 结果下一个来不是手背四脚，我连那个刺 一只手的也远一点，到最后是全身的全部都躲在一边，他占最大位置，因为他全身刺青。就大家比黑呀比流氓、哎、那因为像我们来讲，以我们能力，如果有人很饿，我们只好退啊，是不是？我不是常讲说忍辱很难修，不会啊，碰到流氓都很会忍辱啊，碰到师父骂会不忍辱，碰到流氓忍辱。师父骂因为师父还好欺负，流氓不好欺负，所以自然忍辱、嗯、好。但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，当面对不同类的众生，其实菩萨我刚才讲那个威德不够的时候，很难折服众生的。那菩萨你本身应该好、有些众生啊应该可以折服他，你却不折服他，你应该有恐怖恐吓他。菩萨恐吓人呢、欸、哎、欸、啊，因恐怖者能恐怖之，因隐色者能隐视之，哈啊，好了，必信思故啊，结果你为了必信思故啊，不现神通恐怖隐色，是名有犯有所违约啊。那无违犯者是啊，当知此中诸有情类多着必辟执啊，是恶外道，毁谤贤圣，成就邪见，不现神通恐怖隐色，无有违犯。你看菩萨，所以有时候你们见到鬼可能是菩萨，但是你说等一下，你是菩萨还是真鬼？你要这样问看看，你敢不敢问？如果碰到一个厉鬼出来，有一个，要是有一个天才说，嘿嘿，菩萨不要理他，这个厉鬼我真的，哎呀你假的，不理他，那个厉鬼气死，明明真的他竟然不理我，因为他听了一切菩萨戒，可能认为他不甩我。可是实际上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菩萨连恐吓都做，那我们做不到，很有意思哈、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刚强难调的众生，你跟他讲道理他没办法，没办法。那你像有些人哈、啊、那个多着辟执啊，是恶外道，即便你现神通，他反而在这一点上又吝生执着。在今我们不是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非常悭贪的人，这时候佛为度他、啊、叫目犍连去啊，叫舍利弗去啊，他讲这些人啊现神通了啊，他这些为了要拿供养的，这是要拿我的钱的、啊、连现神通他都不甩，你看这种人刚强难调，只有佛出面才度他，你现神通他也不甩你啊，这个时候反正现也没用，干脆就不要现了，哎，所以我们现在所碰到的啊，像还有一个例子我忘了，是一个例子，就是他上个是同参道友，但他常起嗔心，他就跟他讲，你不要起嗔，你容易堕蛇道。那是哪个？安世高哈，安世高的某一辈吧哈，对，安世高了。结果那个蛇后来这个同参道友就堕入蛇道，而且大蟒蛇，没人敢见他。啊，就村民都回避啊，只有他敢去。啊，他暂时隐藏起来不出来，因为他怕吓到他。他说没关系，我能接受。极大蟒蛇。好啊，像我们啊，就赶快跑了。看到青蛙啊，晕倒。这个我不是讲说，有一次我在我的茅棚，我在扫地，那个一条黑蛇长长的过来，啊，我就闪，就跟过来，我又闪，他又跟过来，啊，我又闪，他又过来，我说好了，到此为止，我这样一讲，他就离开了。他大概回去跟蛇妈妈讲，我看到一个师父，我想要跟他 啊，我想要皈依他，我一靠近他吓得要死。那个妈妈说，你要原谅他，他刚发心的菩萨有点没胆。请问在座的啊，而且所以你看我们要降服众生，那个距离就好远好远。你看看到龙，看到蟒蛇，看到野兽，你根本无能力去嘛，去面对，你无力，是不是啊？类似这样的情形。所以像这种就是说，你因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讲比较没有，但其实它提供了一个点，什么点？就是我们有能力去折服众生的时候，你当然现在是讲神通，但我们有能力去恐吓众生、折服众生的时候，你不做就违背。你看我们在这个十一页、十二页的时候就有特别谈到啊，啊，十一页的那个二倒数二四六六行，啊，就是菩萨他为了方便施者利益遮止令不现行啊，就是他要令众生的烦恼不现行，他必须如是忧苦，若能令他或与有情，哦，或能令啊、哦、令恶出不善处，安利善处，菩萨尔时以如是事现行身语助哀悯心，不随如是有情心转，方便施者利益策发要令现行。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，就是说。你不想恐吓众生，你不想令众生忧苦，但因为如果让他忧苦，他会出不善处，就会安利善处。菩萨只要狠下心，施则利利，策发要令现行。我只好骂了，就这样。我只好恐吓你，因为如果不这样，你将会堕恶处。好，另外我们在那个，在十二月，十二月也是啊。十二月的最后两行啊，就是我们前后面这几条戒啊，是不是？四十二、四十三都是在折服啊。哦，你换众生换什么啊？你看他这里讲啊，我们看这个第十三页的第三行底下。若诸有情，有其上品应可驱病过失违犯菩萨尔时，尽受驱病，不与共住，不同受用，怜悯故，不还色受，勿令其以活圣教多色非无，又为教戒利啊，教戒利于有情啊，我不让他损福，我还要教育其他的，所以必须要折服，很灵活，是。那当然这个神通是另外一回事，神通是这里讲的，那我们在现实修持的时候是不是要怎么样，要如果在就是前面那个，那我们刚才引的那个十一页十二页，他那里没有特别强调戒法，但我们要利益众生的时候，如果还有其他方式，不一定是神通，你能做能让他出不善处却不做，你就是反，就是犯，哎，所以我当然这神通这一条我们是不会犯，因为我们没神通。问题是，你该责罚没责罚，这个就会跑到四十二条那边。你该自罚没自罚，你有很多方面乃是恐吓。我们现在一个是呵责自罚，乃是驱病。现在他还用讲说，应该是恐吓之，哦，哎，用恐怖哦，恐怖他，让他能离开。所以有的人讲说地藏经啊，那讲地狱品的时候大家有的人不喜欢，我说就叫恐吓你啊，对，哎呀你讲这个是恐吓，就是恐吓，因为我讲恐吓是事实，我今天不让你事先恐怖，你未来的苦更大。你看佛法谈到这个很实际哦。好，那这个是四十三条啊，这个亲戒啊，这个我们大约稍微谈一下哈。再过来，又一切处无违犯者， 为若比心真上狂乱，啊，就是说一个人心已经乱了，他不能，心已经乱的人没办法说，不能说他有违犯不违犯，啊，若众苦受之所逼切，啊，那这个就是他众苦逼迫，或是心已经乱，乃至若未承受境界律仪，当知一切皆无违犯。所以他讲说，有些人他不能讲犯不犯，所以因为他在众苦逼迫的时候不能自由选择，他是不自在身，这时候不谈犯。所以我就一直举那个德国哲学家康德啊，他就强调一个道德不道德要关系到他能不能自由抉择。当我不能很亲近很清楚的自由抉择，他所做出来不能论道德不道德，因为他无从选择。很有意思哦，跟这个也像。所以一个人心很乱，或是他被苦逼迫，或是他，当然没受菩萨戒，他就没有这个犯戒的，他有烦恼，但他不会犯到戒，因为他没受戒。再过来，他虽受戒，但他很苦，或是他心乱了，这时候也没烦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